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4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警告朝鲜不要做出更多挑衅举动；俄罗斯说判断是不是跟美国关系改善为时尚早；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最近在安理会上的发言因为招致众多批评，使他成为社交媒体明星；川普政策转变显示他的施政温和演进；中国盲人律师活动人士陈光诚来美国5年，他说他对中国对美国的渗透感受最深。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朝鲜的问题。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再度警告朝鲜不要做出新的挑衅行动。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报纸显示平壤在其最重大的全国庆的节日当中呢，将迫不及待地做出公开的姿态，可能是以核试验的形式。川普总统在白宫表示，朝鲜是个问题，一个要处理的问题。朝鲜副外相韩成烈星期五做出回应，告诉美联社说，目前朝鲜半岛的局势是一个恶性循环，平壤将不会对美国先发制人的打击袖手旁观。韩成烈还在美联社的独家专访里面指责川普总统加剧了局势的紧张，说川普咄咄逼人的推特正在制造麻烦。尽管川普的言论被解读为针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威胁，但是川普补充说，中国正在非常希望、非常努力地缓解朝鲜问题的紧张局势，他对北京的外交行动会取得成效寄予希望。不过呢，川普在星期四早些时候的推文中表示，如果有必要，美国准备不依靠中国来处理朝鲜问题。本星期，一艘美国航母和其他战舰正在驶往朝鲜半岛附近水域以显示力量。如果平壤无视联合国的制裁，进行又一次核试验，或者发射更多的导弹，目前还不明确美国会威胁采取什么样的报复行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五角大楼表示，华盛顿正在与国际伙伴一道合作，以缓解紧张局势，但底线是朝鲜必须要改弦更张。中国星期四对朝鲜问题的公开表态很简洁。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告诉记者说，武力不能够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尽管当前的半岛局势升温，但还是有机会恢复谈判。中国是北韩的唯一主要盟友，但是和所有其他邻国一样，一起反对平壤的核武器计划。北京呼吁通过多边会谈实现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随着星期四各方纷纷表态，目前还没有出现不同于本周早些时候的新闻报道的信息，也就是北韩似乎已经在其核试验场的隧道内部部署了一个装置，可以在星期六甚至更早引爆。美国之音星期三的有关报道援引了美国政府和其他来源的消息。星期四，美国情报界消息来源做出更新，美国情报机构一直对朝鲜可能进行的武器测试保持警惕。金正恩想让朝鲜成为一个核大国，而核试验将会进一步实现这个目标。星期六是朝鲜最重大的全国节日太阳日，这将是朝鲜国父现任领导人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诞辰105周年。朝鲜5年前为纪念金日成百岁诞辰而试图发射太空卫星，但尝试失败。去年平壤测试了新开发的中程导弹也失败。本星期的卫星照片显示朝鲜北部核试验场周围的持续活动，这可以被看作是又一次地下核试验即将到来。那么关于朝鲜的核问题，很多专家认为美国最好的方法是向中国施压，也有专家认为川普已经成功的让中国感到害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二连发两条推文，把朝鲜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在第一条推文中，他警告说，朝鲜正在自找麻烦。如果中国决定帮忙，那很好；如果不帮忙，我们将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在另外一条推文中，他说，我向中国主席解释过了，如果他们解决了朝鲜问题，那么他们与美国的贸易交往对他们来说就会变得更好。美国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星期二在华盛顿对川普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表示赞同。他说，对美国来说，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向中国施压。他还说，川普政府已经成功地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感到害怕。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has managed to scare the Chinese, on North Korea.
我觉得川普已经成功地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感到害怕。中国人非常担心他们会在亚洲看到一些军事行动。我想他们离开海湖庄园时感到了足够不安，他们担心会发生某些事情，他们不会明确地说出来，但是他们会向朝鲜施压。
在川习会前，川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就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即使中国不协助解决朝鲜问题，我告诉你，我们也会采取行动。在与习近平会晤之后，美国海军表示正派遣一个航母打击群驶向朝鲜半岛，以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力量，并向朝鲜发出警示。但是坎贝尔对川普把美中贸易和朝鲜问题当成一笔交易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这和川普之前与台湾总统蔡英文打电话，把台湾当成筹码一样。他说
，And I think what the conclusion folks are coming to is that this is a highly transactional presidency on the issues that.
我想大家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个非常注重交易的政府。比如说。如果你可以在美国的某个州进行投资，不管是在俄亥俄、宾夕法尼亚还是在威斯康辛，你再做点这个做点那个，我就会给你点个赞，你就会免于惩罚。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挑战，我们的亚洲盟友会从中学到什么。
坎贝尔是参加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本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迈克尔·葛林的新书发布会《超越天佑1783年以来美国在亚洲的大战略以及力量》一书时说这番话的。葛林也表示，川普的这种做法会让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感到不安。
This is where unpredictability is not a good strategy, because the
这就是我所说的不确定性不是一个好的战略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核心力量和我们的影响力是我们的盟友伙伴，我们对民主和自由贸易等原则的坚守。这样的不确定性会让我们盟友认为所有的一切事情都可以谈判，你是在破坏影响力而不是获得影响力。
无论如何，川普政府的做法已经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采取行动。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已经向朝鲜方面施加压力，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路透社的报道说，川习会晤之后4月7日，中国海关发布指令，要求中国的贸易公司退回从朝鲜进口的煤炭。煤炭是朝鲜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中国还表示，如果朝鲜进行新一轮的核试验或者是导弹试验，中国将采取新的强硬措施对朝鲜进行制裁。美国之音四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虽然朝鲜加紧核武器还有洲际弹道导弹的试验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过呢，在韩国似乎很少人认为冲突迫在眉睫。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由于朝鲜多次进行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企图获得打击美国本土目标的能力，朝鲜和美国看起来都摆出了冲突在即的架势。但在首尔街道上对韩国人的随机调查，并没有发现多少局势紧张的证据。由于年龄的原因，很多韩国人都不记得60年前的韩战，他们也不担心当地可能处于战争的边缘。
不太会爆发战争，人们总是在谈论，但从来没有发生。更重要的是，朝鲜现在是孤家寡人，没有人会支持他。我不认为朝鲜能够单方面发动战争。
川普政府目前重点防范朝鲜企图发展可直接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远程核导弹能力。 由于担心朝鲜即将进行的第六次核试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已命令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驶向朝鲜半岛。这个战斗群还包括导弹驱逐舰和飞机中队。4月15日是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日成的诞辰日，这一天被当局定为假日，即所谓的太阳节。平壤以前曾在这一天采取过挑衅性军事行动。美国之音 VOA 电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架美国战机星期四向阿富汗东北部一个伊斯兰国地堡设施投掷了有炸弹之母之称、重达10000公斤的炸弹。目前还不确定南哈戈尔省的这次巨大爆炸造成了多少伤亡和破坏。这个正式名称为大型空爆炸弹的爆炸装置是10多年前研发出来的，从没有在战斗中使用过。在华盛顿，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对伊斯兰国极端主义分子的军事打击行动得到他的完全批准。有记者提问这一次的轰炸要达到什么目标，川普没有直接回答，但是暗示这可能是要向朝鲜发出强有力的信息。美国国防部的声明说，美国空军星期四早些时候向伊斯兰国的一个地道设施投掷了 GBU-43 炸弹。那个地道设施在阿富汗跟巴基斯坦接壤的南戈哈尔省的阿钦地区。五角大楼发言人亚当斯顿普表示，这是美军在战斗中首次使用这种11吨的炸弹。阿富汗总统加尼的办公室星期四发推文说，空袭是用于支援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和美军的行动，最大程度减少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和美军面临的风险。轰炸前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这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在另外一方面，克里姆林宫表示，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几小时激烈争论的会谈之后，得知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否改善还为时尚早。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四表示，莫斯科会谈的基调相当具有建设性，反映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核国家有必要保持对话，以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呢，他说普京总统利用这个机会告诉华盛顿，为什么目前两国关系存在僵局，主要是由于上周叙利亚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事件，随后美国总统川普下令以导弹攻击作为回应这个问题的分歧。川普星期三称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可能处于低谷。蒂勒森国务卿在跟普京总统跟拉夫罗夫外长举行会晤的记者会上也赞同这种观点。蒂勒森指出两国间缺乏信任。星期四川普发出更为乐观的调子，在他的推文中表示，美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会好起来的，在适当时机双方都会回归理性，将会有持久和平。而普京星期三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上告诉记者，俄美之间的关系今年自从川普3个月前上台执政以来一直在恶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也说，俄罗斯政府对他所说的美国总统川普新政府的含糊不清和矛盾的想法有很多疑问。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拉夫罗夫是在莫斯科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谈前说这番话的，他指的是美国上周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平民遭受致命化学武器袭击后作出回应，对叙利亚军事基地发射了导弹。
我们相信集体行动，我们不认为关起门来的联盟，两个联盟是有效的。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开场讲话比较简短，他说星期三的会谈将包括坦率地讨论双方的分歧和共同利益。
我们今天的会谈是在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时刻举行的，目的是让我们有可能进一步明确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即使我们的战术方法也许不同。
蒂勒森星期二在意大利卢卡出席了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之后抵达莫斯科。七国外长会议未能就对俄罗斯和叙利亚进行针对性制裁达成共识。不过蒂勒森手中有一个严厉的最后通牒。据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俄罗斯事先知道化学武器袭击计划，那次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普京星期二要求联合国对上周的化学武器袭击进行调查，他没有详细说明，但是他说俄罗斯获得的有关情报显示，有人策划挑衅，把使用化学武器的责任嫁祸给叙利亚政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下令惩罚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袭击反政府控制区。后来川普派遣航母战斗群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信息。这些举动不免让人在想，川普是不是正在偏移他的美国优先这样的外交政策，转而更为主流的立场。有关的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白宫的报道。
就在一个星期前，美国总统川普还在发出他在竞选期间说了无数遍的诺言。
我不是，也不想是世界总统，我是美国总统，从现在开始将是美国优先。
可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因为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问题受到了挑战。在叙利亚，阿萨德政府涉嫌动用化学武器，川普为此发动了空袭，把美国进一步拖入一场历时6年的血腥内战。在亚洲，美国海军卡尔文森航母战斗群驶向朝鲜，向金正恩专制政权发出强有力的讯息。而白宫内部也出现了人事变动，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川普首席顾问史蒂夫·班农失去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席位。外交政策圈普遍赞扬了这些举动，一些人不由在想，川普是不是正在转向更为主流的干预主义式的外交政策。不过曾在川普过渡团队效力的吉姆·卡拉法诺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我认为这本身并不是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总统显示的是当美国利益受到挤压时他愿意干涉。
卡拉法诺通过 Skype 说，这跟奥巴马总统形成对照，奥巴马有时不那么愿意在世界各地使用武力，而小布什则被指责过多干预。川普政府官员则说，空袭叙利亚并不代表回归改变政权的政策。前奥巴马政府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克劳利通过 Skype 说，这样做是明智的。
President Trump was elected, to fix problems in America.
因为选川普当总统是为了解决美国的问题，不是解决叙利亚的问题。因此白宫显然是发出信号说，虽然总统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但是他会继续对让美国深深卷入一场没有军事解决方案的内战保持怀疑态度。
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说，上星期的举动被媒体夸大了，而有关白宫人事变动的报道也是不准确的。美国之音加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年复一年大幅度的增加军费，提升军事现代化，而同时呢又展开军队结构改组。美国安全问题专家们，他们在一次国会属下的一个委员会上就认为，中国正在以武力作为后盾，谋求主权和国家利益扩张，将它跟美国潜在的军事对峙一步步地推向战争的边缘。他们认为美中冲突风险加剧。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4月13号星期四在国会山作证的美国一些知名中国问题和防务专家说，台湾依然是中国不惜发动战争谋求夺取的一个冲突热点，其他潜在冲突地点包括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和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前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情报处副处长法内尔上校曾经在2014年预测中国会在适当时机打一场闪电战夺取尖阁诸岛。他星期四作证的时候说，这种可能性现在比以往更大。
中国军队收紧了对尖阁诸岛的围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的打一场短暂和激烈的战争，收回中国声称属于自己的领土，实现习主席下令要实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美国政府称对尖阁诸岛主权归属不设立场，同时坚称保护目前在日本行政管辖下的尖阁诸岛不受侵略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范畴。美国还设有台湾关系法，为协助台湾自卫做出了承诺。但是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何天木在作证时说，中国军队正在强化自己阻止美军干预的能力，美中发生正面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
中国领导人可能很想测试美国军队，试探美军的决心，这种风险越来越大。
多位专家指出，中国军队目前还没有能力直接挑战美军，他们建议美国政府采取实际行动，显示美国立足亚太地区的决心。称川普总统最近下令向叙利亚发动导弹袭击，可能会促使中国在试图挑战美国时更加三思而行。川普去年竞选期间经常发表针对中国的强硬措辞，不过川普总统本月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说他跟习主席一同度过了很多时间，他真的喜欢上并尊敬习主席。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最近在安理会上的发言，因为招致了众多的批评，使他成为社交媒体明星。批评人士说，这位副大使粗鲁还有丧失起码外交礼貌的发言风格，让人联想起苏共领袖赫鲁晓夫当年在联合国讲台上脱鞋子敲桌子那个样子。而这位副大使的举动呢，也反映了普京时代的政治和官僚文化。克里姆林宫还对这位高级外交官的表现表示了欣赏跟支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安理会星期三针对英美法三国起草的一份有关叙利亚化学武器决议案表决，俄罗斯再次动用否决权，使这项决议案未能获得通过。在联合国舞台上经常同俄罗斯站在一起的莫斯科的两个主要盟友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这次都投了弃权票。在表决后的发言中，英国驻联合国大使里克罗夫特批评俄罗斯滥用否决权捍卫阿萨德，这是俄罗斯同杀人犯和野蛮政权站在了一起，而不是选择文明世界一边。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萨夫隆科夫随后愤怒回应，他讲到最后把俄语中的尊称您改为你，并用手指头严厉地指向英国大使，要求里克罗夫特看着他讲话，不要把目光移走。萨夫隆科夫最后警告说，有谁还胆敢肆无忌惮地再次侮辱俄罗斯。这段讲话视频立刻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走红，萨夫隆科夫本人也成为明星，但同时伴随着铺天盖地般的批评。即使不少经常支持普京和俄罗斯在叙利亚政策的评论人士也指责萨夫隆科夫的讲话风格不但极其粗鲁，丧失了最起码的外交礼貌，更让作为泱泱大国的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丢尽了脸。许多评论认为，萨夫隆科夫的讲话让人想起几十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曾在联合国大厅中脱下鞋子敲桌子抗议西方领导人。知名新闻记者艾格尔特说，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的讲话风格一点也不让人奇怪，因为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的讲话中都使用过粗鲁语言。普京曾说过的一句话是把车臣分子浸泡在茅厕之中。普京有时开的玩笑似乎出自兵营，让一些知识界人士难以接受。而外长拉夫罗夫前年在与一位来访的阿拉伯国家的外长举行联合新闻会时，曾自然自语地使用媒体书面语言中极少见到，但是在日常口语中经常能听到的“蠢蛋”一词，外界至今无法弄清拉夫罗夫当时指的是谁。一家俄罗斯互联网媒体说，现在上行下效，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的发言风格只能证明俄罗斯的日益封闭和专制， 反映了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官场文化。就在萨夫隆科夫发言的同一天，拉夫罗夫在接待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时，曾训斥在现场提问的美国记者没有举止和教养。美国记者当时曾提问，要求评论阿萨德政权化学武器攻击平民，以及俄罗斯为何要支持阿萨德政权。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随后跟进，他指责美国记者把现场弄得如同嘈杂的集市。在专门接待外宾和蒂勒森的那栋历史性建筑中，还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扎哈罗娃也被很多人批评发言粗鲁，有时甚至说谎。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认为，萨夫隆科夫和扎哈罗娃同属一个风格，两人的作风都反映了俄罗斯目前的国际处境和普京当局的走投无路。伊赫洛夫说，这两个人的风格所传出的信息是俄罗斯被孤立，除了中国外没有人愿意理睬俄罗斯，俄罗斯现在与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对抗，俄罗斯现在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又能怎样。伊赫洛夫说，这是一种痞子和泼妇骂街的作风，这些人虽然不是强盗土匪，但他们去欣赏强盗和克格勃的风格。前国家杜马议员、退役克格勃少将、目前是博客作家的康达乌罗夫说，他本来以为目前的外交部女发言人已经显示出俄罗斯外交专业水平严重退化，但没想到联合国副大使的表现更加深了这一看法。他说，萨夫隆科夫的风格让人想起90年代时莫斯科郊外两个著名黑帮团伙里中间级别的小头目。前经济部长涅恰耶夫认为，萨夫隆科夫的风格让人想到莫斯科郊外的小流氓。俄罗斯前副外长库纳泽说，萨夫隆科夫肯定获得了来自莫斯科的指示，才能在联合国会场上如此发言。他的风格虽然在职业外交官中不被允许，真正的外交官不应该如此行事，不过却代表了今天的俄罗斯外交。库纳泽说，普京不停地清洗更换官员，但官员一任不如一任，萨夫隆科夫正是这一过程中的产物，未来还能看到类似的事情发生。政治学者兹罗宾认为，2月份突然去世的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丘尔金虽然对西方强硬遭致不少人的批评，但是丘尔金没有出格，受到很多人的尊重。萨夫隆科夫除了无理粗暴和念简言稿外，无法获得人们的尊敬。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萨夫隆科夫的举动反映了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政治气候。伊赫洛夫说，这种风格你能在俄罗斯官方电视台的许多宣传煽动性电视节目中看到，当局和一部分人为此感到自豪，这不应该被看成是丑闻，而只不过是宣示立场。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互联网媒体观点报称赞萨夫隆科夫的举动捍卫了国家利益，回击了西方对俄罗斯的施压企图。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发表声明称赞萨夫隆科夫做得太棒了，声明还呼吁提升萨夫隆科夫为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普京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也对萨夫隆科夫表达了支持，他说，萨夫隆科夫没有任何侮辱对手的行为，在联合国舞台上激烈较力中，俄罗斯必须要强硬。经常为克里姆林宫政策辩护解释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萨夫隆科夫没有让俄罗斯丢丑，在西方压力下俄罗斯应该挺直腰板。他认为俄罗斯的外交过去过于温和，萨夫隆科夫做得太对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在去年竞选期间，他称北约老旧过时，而这个星期呢，他跟北约秘书长在白宫举行联合记者会，川普对北约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表示北约不再过时。 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川普经常谴责中国是货币汇率操纵国，但是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几天后，川普总统态度截然相反地告诉《华尔街日报》说，他们不是货币汇率操纵国。上述这些以及总统其他的政策摇摆变化，是华盛顿政治精英热论的话题。《华盛顿邮报》最近称川普总统是变脸王，该报几乎每天都在评论说，川普就任总统的最初几周时间里面，已经显示出他是一位对地缘政治知道的很少，在诸如跟北约盟国一道合作等关键问题上常常纠结的领导人。有一位评论员说，川普已经被现实弄得焦头烂额。不过华盛顿邮报星期四发表一篇文章指出，川普总统随着经验的增加，他的变化更加温和克制。是在华盛顿的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兼政策主任丹·马哈菲表示，在过去12周里面，在一个又一个的议题上，川普的观点已经从竞选论调演进为更加反映他总统职责的色调。他对美国之音说，很多总统都说竞选是一门艺术，执政是另外一种艺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看按照反叛武装还有叙利亚政府所达成的一项协议，叙利亚四个被围困城镇的平民和反叛武装人员开始有组织的疏散撤离。按照这项协议，预计有3万多人将被疏散，是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证实了疏散行动开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盲人法律维权活动人士陈光诚，他在美国一个智库发表演讲，介绍他在美国5年来生活的感受，以及他新成立的基金会。他还提到了来美国5年，他对于中国对美国的渗透感受最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跟玉安在华盛顿的报道。
陈光诚12号在美国智库威斯特敏斯特学会发表演讲，他先用英语介绍了他在中国维权的经历以及中国目前的公民权利状况，然后用中文回答观众的问题。陈光诚告诉美国之音，他希望美国民众了解，
美国人民需要了解中共这样一个邪恶集团是与民主格格不入的，是反人类的基本价值的，所以你要清楚地认识到他的邪恶是超出每一个人的想象的。
陈光诚说，他来美国5年，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对美国的媒体和学术界渗透非常严重。陈光诚2012年从山东东施古村逃到美国使馆，又来到美国的这段经历令很多美国人敬佩。主办这次活动的威斯特敏斯特学会会长瑞利告诉美国之音，陈光诚的经历展现了人类的勇气。
Yes, the whole purpose of filming this evening,
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让人们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做了什么，他的目标，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权故事。
来听演讲的观众保罗·库耶尔说，陈光诚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我以前没见过他本人，今天我更敬佩他，因为他做了那么多，能够挺身而出对抗专制政权，争取自由，而且牺牲了那么多。
陈光诚目前成立了新的基金会，准备继续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
这个基金会也是刚刚开始的，我们当然会运用它呢，这个去让它能够告诉美国人更多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些侵犯人权的这些超出想象的案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会利用它和美国人保持交流，有这样一个方便的渠道来支持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
VOA 卫视记者杨晨、玉安，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两岸关系的一则报道。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在中国失踪的案子，中国国台办批评台湾方面制造事端，把问题复杂化。另一方面呢，台湾人权团体还有李明哲的妻子则持续争取更多国际组织的声援。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日前表示，针对李明哲案，台湾一些别有用心团体和人士借机攻击中国制造事端， 意图干扰依法办案，只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损害当事人的权益。与此同时，台湾人权团体持续争取国际社会的声援，并将李明哲妻子李静瑜发表的给台湾人民的一封信翻译成英文传送给国际媒体。这封信的内容提到，他不会让李明哲为了获得自由而失去尊严，中国再强大只能剥夺我们的生命与自由，但是绝对粉碎不了我们的尊严。李明哲服务的单位文山社区大学校长郑秀娟表示，正透过串联国际人权组织扩大救援的声量。台湾人权促进会也指出，尽管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已经提出了申诉，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员也回复了，并积极了解整起事件的发展。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表示，以李明哲的案例来看，并不构成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
第一个，他到中国去拜会所谓的当地的维权人士，可是当地的维权人士并没有因为李明哲的关系被捕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就一个犯罪案件来看的话，一定会有主犯跟从犯嘛。那李明哲充其量了不起就是从犯而已，那主犯呢？主犯完全到现在还在那边，完全没事啊。
蔡适应委员还说，国台办目前连李明哲人在哪里、犯了什么具体罪名都说得不清不楚，台湾民众当然会对中国政府的做法提出质疑。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民进党中常会上表示，将协同家属全力营救李明哲，他相信政府的责任是维护国家尊严及国人的人身安全及权益。台湾资深媒体人、评论人士邱明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在求助政府无门的情况下，李明哲的妻子希望透过第二或第三轨道将丈夫营救回来。
我们看到2012年马政府执政时代有一个中鼎帮案，后来也是因为家属呢，他就是求助无门，然后也是找上了这个欧盟啊，还有找上了这个美国的人权团体，然后希望借由国际的力量来施压啦。然后最后呢，显现中鼎帮被羁押了55天之后，然后也成功被释放。
邱明玉还指出，目前中方的态度很模糊，没有很强硬，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说法，看来双方都在沙盘推演当中。接下来的互动情形将是释放李明哲的关键。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方面在李明哲案上争取国际声援，强调人权问题，对于这样的做法，中国政府势必不会在短期内轻易妥协。
但是长期来看，为了李明哲的人身安全，为了整个家属所这个重视的这样的人权价值，那和国际社会、用国际人权团体有更多的一同共同的发声，应该要正面看待。
王志胜秘书长还指出，乐观看待李明哲案的发展，两岸应该会透过各种管道私下不断折冲，找出适当时机解决这个问题。台湾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日前出席一项公开活动时私下表示，李明哲的事情政府不可能不管，不过以目前两岸关系来看，不可能公开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跟俄罗斯正在加紧准备两国领导人在5月份跟7月份的互访，双方可能针对一些大型的合作项目签署协议，并且就重要的国际议题发表声明。在这同时，俄罗斯计划在今年跟明年分别向中国交货10架苏-35战机。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负责能源领域的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星期三在会晤中国副总理张高丽时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在7月初访问俄罗斯，双方正在为习近平的这次访俄活动加紧准备。4月11日抵达莫斯科的张高丽星期四还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讨论了莫斯科到喀山高速铁路以及其他的几个大型合作项目。中国计划对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合作项目投入巨资，但是在是否将由中国工人兴建这条铁路等许多问题上，俄罗斯与中国存在巨大分歧。 此外，仍然不确定高速铁路项目是否能够很快盈利并收回成本。郑高丽同普京的会晤在多大程度上将能帮助解决双方的分歧？有关这一项目的关键协议是否将在普京访华或是习近平访俄时签署，目前还是未知数。普京将在5月14日访华，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活动。普京还将在9月3日再次访华，参加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郑高丽对俄罗斯的访问持续到4月42日结束。郑高丽在莫斯科还会晤了两大俄罗斯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和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以及另一名俄罗斯副总理舒瓦洛夫。郑高丽访俄期间透露，中国与俄罗斯有可能在两国元首的高峰会晤中签署新的大型能源合作协议。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能源一直是两国领导人峰会中讨论的一项主要议题。古谢夫说，目前仍在讨论的就是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项目，此外就是从俄罗斯的伊尔库斯克州到中国的石油管道项目。经过这条管道，俄罗斯已经多年向中国出售石油，双方想持续并扩大这一项目的合作。除了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和高速铁路项目之外，中国已投入巨资入股参与北极地区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中国上个月还派出以副总理汪洋率领的大型代表团参加俄罗斯举办的北极论坛活动。中国的保利集团也同俄罗斯临近北极地区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讨论投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来自俄罗斯共产党的国家杜马议员夏波夫最近对当地媒体表示，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合作项目通常都是让自己有利可图，但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却帮助不大。这位代表离中国不远的伊尔库斯克州的议员说，中国在俄罗斯的一些经商和跨境汇款等活动非常不透明，钱都让中国人赚走，但俄罗斯地方经济却获益很少。比如伊尔库斯克州曾经试图把中国在当地的经济活动转入正规轨道，但没有来自莫斯科的国家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做起来非常困难。在中俄准备两国元首峰会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刚刚访问了美国。学者古谢夫说，俄罗斯需要与中国领导人经常会晤来协调双方的立场。在未来的一系列峰会中，俄中领导人将针对一系列重要的国际问题表达立场。古谢夫说，双方很可能会针对一些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在峰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比如针对叙利亚问题、针对伊斯兰国组织或是打击恐怖主义等议题。与此同时，为中国生产苏-35战机的俄罗斯联合航空生产集团总裁斯柳萨里最近表示，俄罗斯将会在今年向中国交付10架苏-35战机，明年再交付10架。负责军售的俄罗斯高级官员稍早前证实，第一批4架苏-35战机已经在去年年底交付中国。中国与俄罗斯2015年签署了总额20亿美元采购24架苏-35战机的合同。俄罗斯现在已经根据两国的另外一笔军售合同，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不久前表示，两国军方的合作也在扩大，除了继续举行联合军演和军事比赛活动外，俄罗斯目前已经为中国培训了3600名军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日前有一架准备从芝加哥飞往路易斯维尔的航班上，有一名乘客因为拒绝他放弃座位，结果被安全人员强行拖下飞机。这个事件呢，被全球的网民热议。 有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虽然美联航高层都已经向这个乘客表示道歉，而且承诺会改正错误，可是呢，短期内有可能因为这个恶性事件面临法律诉讼以及不良的经济后果。有关的法律方面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所做的报道。
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奥斯卡·穆诺茨4月11日对一架航班发生乘客被强行拖下飞机事件再次作出道歉。4月9日，美联航3411航班准备从印第安纳州的芝加哥市飞往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一名乘客登机后被要求改签其他航班，以便为美联航员工让位。他因拒不服从，被安全人员强行拖下飞机。事件经过，特别是他被安全人员拖拉在地，以及脸上血迹斑斑的情景，被同机乘客用手机拍摄下来，并上传到社媒上，立刻引起全球网民一片哗然。事件发生后，穆诺茨曾一度力挺美联航员工，并指责乘客的态度恶劣。但是周二，他突然改变了态度。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这次航班上发生的事情仍然让我感到不安。我向被强行赶下飞机的那名顾客以及机上所有顾客表示深深的歉意。没有人应该受到这样不当的对待。穆诺茨表示，美联航将承担全部责任，承诺将彻底审议公司相关政策并纠正错误。据信，他态度的突然转变与调查的最新进展有关。美联航周二澄清，这架航班并不像先前一些报道所说的那样出现了超售的情况。该公司发言人盖林对《今日美国报》说，该航班的70个座位当时满员，包括来自肯塔基州的这名乘客在内的4名乘客被要求下机，是为了给转天要接下一个航班的4名美联航员工腾出位置。据科罗拉多州航空法律师约瑟夫·洛鲁索介绍，根据联邦法律，航空公司有权超售机票，以应对乘客买了机票又不登机的情况。出现超售时，有自愿下机和非自愿下机两种选择。自愿下机是指乘客自愿让位，航空公司作为赔偿提供一定金额的代金券。非自愿下机是说，如果无人自愿让位，航空公司有权通过内部机制，根据舱位和机票费等因素，确定乘客下机的先后次序。假如乘客拒不遵从，航空公司有权调动执法人员，迫使其下机。洛鲁索说，如果美联航如先前报道所说，是因为超售而不得不重新安置乘客，那么他迫使这名乘客下机，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他的问题只出在执法人员为迫使乘客下机所使用的武力是否合理上面。但是如果按照美联航高层的最新说法，这架航班当时并没有出现超售机票的情况，航空公司仅仅是为了自己员工的方便而迫使乘客下机的话，那么他在这一事件中就无法享受联邦法律赋予他在超售方面的某些权利，因此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要大很多。洛鲁索说，
The United cannot rely on the federal regulations pertaining to overbooking, meaning their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bumping protocols should not have been placed into effect and are not a viable liability shield.
美联航不能再依赖有关超售的联邦法规自保，也就是说，自愿下机和非自愿下机的规约不应被启用，也不应成为他们可行的法律责任保障。他们因此有可能面对刑事和民事责任，以及因此所导致的法律诉讼。
密西根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麦考尔说，美联航本来可以有多种方法使上述事件得到更好的处理，例如在乘客未登机前解决问题，或者向乘客提供更高金额的代金券等，现在却不得不为自己所采取的行动付上代价，以化解这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公关危机，并重拾公众的信任。麦考尔说，
The key is to make sure that you get out in front and control the situation. The good way to deal with this situation is simple. You take the customer's perspective and how would I want to be treated as in terms of fairness as a customer and respond accordingly. I mean, there's no need for this to become public.
关键是要抢先控制好局势。处理这类情况一个很好很简单的办法，就是设身处地的替顾客着想。例如我作为顾客，希望如何得到公平的对待，并从这个角度出发采取相应的行动，而没有必要使事件公开化。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市场学教授玛丽·吉利指出，美联航在处理这一事件时考虑的只是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低的成本帮助员工到达目的地，而没有考虑对待顾客的方式以及他们对公司的长期价值本身就是一种投资。他认为美联航的处理方式有可能造成因小失大的经济后果。吉利说，
Consumers have complaints about their treatment that they're more likely to tell a lot more people about it than when they're satisfied with their treatment.
吉利说，顾客在抱怨他们所受到的待遇时，与满意自己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会向更多的人讲述他们的经历。就社交媒体而言，这个传播力是成百万倍的。这段视频将会影响顾客是选择美联航还是其他航空公司的决定。吉利教授预计，上述事件短期内会对美联航的经济效益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很难预料，因为消费者行为受价格和方便度等多项因素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西班牙和法国当局现在已经查封了属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叔父里法特·阿萨德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资产。检察官指控里法特在上个世纪80年代挪用叙利亚的公款，用这笔钱发展出价值50亿美元的财产帝国。而现在英国政府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冻结里法特在伦敦的财产。有关的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里法特·阿萨德的对手指责他在叙利亚政府军镇压穆斯林兄弟会起义时，指挥了1982年的哈马大屠杀。里法特·阿萨德否认这是事实。据说，里法特在领导了企图推翻他哥哥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未遂政变之后，被流放到欧洲。
30年来，叙利亚政权的前副总统里法特·阿萨德周游于欧洲各地，用的是他从叙利亚获取的不义之财。许多人认为里法特对哈马大屠杀负有责任，当时有几万人被杀害。
但是里法特有可能会失去这种自由了。西班牙警方上周突击搜查了属于里法特及其家人的房子。西班牙法院还下令封查了他价值7亿4000万美元的500多项资产。调查人员认为，里法特挪用了叙利亚3亿多美元的公款。里法特·阿萨德的家人发表声明说，他们从来没有从任何伤害叙利亚人民的融资中受益。里法特·阿萨德的儿子在2013年法国开始调查的时候说，他父亲的财产是富有的沙特支持者提供的。
这些钱是里法特的朋友们给的，他们支持他，相信他领导的反对派运动。
里法特的这座房子位于伦敦的梅法尔区，价值1200万美元。活动人士要求英国像西班牙那样封查他的资产。
绝不能让里法特在别人受苦受难的时候享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
但是反对者说，伦敦是著名的所谓脏钱汇集地，他们怀疑英国是否会让里法特成为意外。
英国当局会走出这一步，通知所有获取不义之财的罪犯和寡头们说，我们要追查你们吗？还是说我们只选择其中一个？因为里法特现在暂时被西方当作替罪羊。
英国法律还规定，必须先定罪，然后才可以封查财产。
对于洗钱、窃盗、贪污某种形式的经济犯罪，当局可以说这些人的财产是通过犯罪获得的，应该被没收。
英国新的立法允许法院没收践踏人权者的资产，但法律分析人士说，除非叙利亚政府同意合作，否则要证明里法特·阿萨德对于过去的罪行负有责任是非常困难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我们节目在这儿要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杨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收听，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晚安。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再度警告朝鲜不要做出新的挑衅行为。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报道显示，平壤在其最重大的全国节庆日将迫不及待地做出公开姿态，可能是以核试验的形式。川普总统在白宫表示，朝鲜是个问题，一定要处理的问题。朝鲜副外相韩成烈星期五作出回应，告诉美联社说，目前朝鲜半岛的局势是一个恶性循环，平壤将不会对美国先发制人的打击袖手旁观。他说，如果美国进行不计后果的军事行动，我们会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先发制人的打击与之对抗。我们已经掌握了强大的核威慑力，我们面对美国的先发制人打击一定不会袖手旁观。韩成烈还在美联社的独家专访中指责川普总统加剧了局势紧张，说川普咄咄逼人的推特正在制造麻烦。一架美国战机星期四向阿富汗北部一个伊斯兰国地堡设施投掷了有炸弹之母之称、重达10000公斤的炸弹。目前还不知道南哥哈尔省的这次巨大爆炸造成多大伤亡和破坏。这个正式名称为大型空爆炸弹的炸弹装置是十多年前研发出来，从未在战斗中使用过。在华盛顿，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对伊斯兰国极端主义分子的军事打击行动得到他的完全批准。有记者提问，此次轰炸是要达到什么目标？川普没有直接回答，但暗示这可能是要向朝鲜发出强有力的信息。川普星期四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向朝鲜发出信息，不管有还是没有都没有什么区别，朝鲜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将会得到处理。在马尼拉政府不再提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南沙岛群岛军事化计划之后，中国与菲律宾的关系似乎稳定下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以其敢言和速变的计划而著称，他4月6号表示将派军队前往斯普拉特利群岛及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这一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杜特尔特由于媒体报道他已知道中国船只去年在菲律宾太平洋沿岸进行勘探而受到批评之后，他做出了派出军队前往的承诺。中国海关总署星期四表示，中国与朝鲜的贸易在今年第一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度增加。中国是朝鲜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是朝鲜的主要外汇来源。美国等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抱怨说，朝鲜将他获得的外汇用于他的导弹和核武研发项目。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 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